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傅政华落马，大陆律师界叫好，专家指还有大老虎可能落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退出政坛，拒绝推特永久封锁，川普诉请法院强制恢复账号。美国两党分歧巨大，过半川普支持者赞成脱离联邦。澳洲女州长辞职接受调查，前男友与中共关系密切。衰咗啦，大量无人机表演途中坠落，惨变空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刚刚被伤害无奈，两日后10月2号，中共中纪委网站宣布，原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北京消息称，傅政华被捕同孙力军案有关。充当中共十几年政治打手的傅政华落马后，引发大陆律师界热议。专家分析，中共官场将出现大清洗，或者有更多老虎落马。66岁的傅政华从北京市公安局普通侦查员做起，一路爬到中共北京市公安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等高位。其系受到江派高官、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人的提拔。此前在大陆发生的多起获得国际广泛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中，都有傅政华的影子或由其导演。例如709打压律师案，据讲就是傅政华一手挑起。从2015年7月9号起，中共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这个就是著名的709事件。多位律师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及被判刑。人权律师江天勇表示，傅政华和孙力军在709大抓捕中都罪大恶极，但他们只是高级别的打手而已，罪魁是他们上面亲自决定、亲自指挥者。只要罪魁仍高高在上，几个打手被捉不能够讲明邪党要改弦易辙，但与魔为伍、作恶害人，最终被魔鬼吞噬是必然的。北京胡玉律师表示，傅政华对法治倒退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这个结果深得很多人心。推特网民老兰表示，再狠的角色亦难逃惩罚，国内人权律师圈已经在沸腾了。傅政华主政司法部以来，国内律师的生存环境越加恶劣，很多律师被调正，现在傅政华亦需要律师了。另据大纪元报道，傅政华曾作为610办公室主任，是迫害法轮功的幕后策划指挥者，已被法轮功学员举报到29国政府。610是1999年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亲自下令成立的专职镇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近年来610头目纷纷落马，例如前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610办公室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信、610小组副组长、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悦、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等。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婆对大纪元话，整个官场都在大整肃， 冇边一个官员系绝对安全噶，尤其系政法系统，江派人马把持好多年，习近平肯定要落重手清理噶。为咗唔俾政法系统停摆，要逐步清洗。呢、这个清洗嘅周期应该仲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时政评论员黄友群话：，2021年系中共二十大前嘅关键年，对江派嚟讲系将习近平赶落台嘅最后机会。响呢一轮较量中，可能仲有江派大老虎落马。中央社报道，10月2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任期届满后将退出政坛。而民调最高的杜特尔特的长女拉萨登记参选立茂市长，他的支持者转向支持前总统马可士儿子小马可士。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不得连任。76岁的杜特尔特9月初曾接受执政党提名参选下届副总统，但参议员克里斯多福误。10月2号登记参选下届副总统后，杜特蒂表示将退出政坛。他说在不同的民调和很多论坛上都反映出普通的菲律宾人看法，大多数菲律宾人认为我没有资格参选副总统，今日我宣布我将退出政坛。菲律宾反对阵营全国民主力量联盟曾批评杜特尔特角逐下届副总统是出于对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司法系统可能向他问责的恐惧，相信菲律宾人民会意识到他厚颜无耻、自私和追求私利的动机。非国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6月调查结果显示，60%受访者认为杜特蒂角逐下届副总统违背宪法精神。民调机构亚洲脉动9月上旬访谈2400名菲律宾人中，支持杜特尔特竞选的只有 14%， 参议院议长索托以 25% 支持率领先，而有望竞选总统的萨拉在脸书公布要寻求连任南部大城纳茂市长的消息，让不少支持者失望，然后将目光转向小马可士。小马可士9月初表态正考虑出马参选下届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在国会事件后被以恐有煽动暴力风险为由永久停用，引起保守派批评不当封杀。路透2号报道，川普已诉请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强制推特官方恢复其账号。川普1号在曼纳麦向联邦法院提出请求，指推特在1月间在国会反川普势力压迫下停用其账号，要求法院对推特发布禁制令，恢复他的账号权限。川普7月间亦控告推特、脸书、谷歌及其高阶主管，指控他们违法封锁保守派观点。川普律师团队在诉状中指出，推特对美国政治论述行使某种程度的权力和控制，漫无边际且史无前例，深深危害开放的民主辩论。诉状亦批评推特允许塔利班频繁发布在境内军事行动胜利的消息，却在川普执政期间审查标示其推文为误导性资讯，或指控推文违反推特反暴力神圣化的规定。在被封锁前，川普的账号拥有超过8800万名追随者，是极具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工具。据今日俄罗斯 RT 报道，10月1号公布的一项针对美国人的最新民调显示，有关更赞成美国民主党州或共和党州脱离联邦成立各自国家的这一调查内容中，约有 52% 的川普支持者认为是，其中 25% 的人强烈赞成，约 41% 的拜登支持者亦赞成这一想法，其中 18% 的人强烈赞同这种观点。 CBS 指出，该民调由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等机构合作进行，目的是找出美国社会的分歧有几深。这项民调向1001名川普支持者和1011名拜登支持者共提出了300个问题，然而仅这一项结果已让美国媒体震惊。此外，在有关来自对手党派的民选官员 对美国民主构成明显且现实的威胁的调查中，84%的川普支持者表示赞同，其中57%的人强烈赞成。另一边，80%的拜登支持者亦支持这一观点，其中51%的人强烈赞同。在关于共和党或民主党想要消除进步或传统价值观对美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的调查中，近90%的川普支持者表示赞同，78%的拜登支持者亦有同感。至于在担心自己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未来可能会因为反对党政策的影响而遭受个人损失或痛苦的调查中，82%的川普支持者存在这一担忧，80%的拜登支持者亦表示忧虑。RT 报道说，在有关媒体的问题上，两党支持者的受访者都认为，支持对方的媒体实际上就是对方政党的分支。77%支援民主党的受访者认为，福克斯是共和党的新闻机构，而88%的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认为MSNBC 是民主党的新闻机构。 RT 认为，造成分歧的不一定是仇恨或鄙视，在很多情况下是恐惧。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萨巴托说，川普和拜登阵营的分歧非常巨大，将难以修补两者关系。10月1日，澳洲经济规模最大的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格克连宣布辞职，他可能涉及其前男友的案件。其前男友与中共关系密切，该州廉政公署表示正在展开调查。据 ABC 等媒体报道，贝雷·格克连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正在调查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是由于调查可能会涉及很长时间，他别无选择，只能辞去州长一职。当日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表示，他正在调查贝雷·格克连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的一些行为是否违反了公众信任，因为他与当时的新南威尔士州议员马灰尔有私人关系。潜在的违规行为涉及承诺给马灰尔的沃加沃加选区的社区组织发放补助金，以及他是否未报告或鼓励马灰尔的腐败行为。10月18号将举行的公开调查，该委员会将审查贝雷·格克连的公共职责和私人利益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贝雷·格克连去年10月接受廉政公署调查时承认，他与涉及多宗贪腐案件的前州议员马灰尔交往，两人的亲近私人关系自2015年开始至去年8月结束。马灰尔自1999年起担任新州州议员，他曾被指疑似替中资房地产商与新州地方政府牵线，从中收取佣金，因此在2018年7月在党内外政治压力下辞去州议员职务。在另一宗疑似贪污案件中，廉政公署还指控马灰尔利用自己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亚太友好小组主席的身份，曾替深圳亚太商业发展协会向多个太平洋岛国拓展商机，并获得不当利益。每日电讯报网站曾报道，一名不具名的新州内阁厅长认为，贝雷·格克连和马灰尔的秘密交往关系绝对会引起中共情报机构的高度兴趣。另一名内阁厅长亦表示，外国势力在发现贝雷·格克连的秘密恋爱关系后，他可能已成为被外国势力威胁的对象。贝雷·格克连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亦引起廉政公署的关注。他去年10月在参加听证会时，廉政公署官员出示了一张他与马灰尔和习近平会面的照片。10月1日，河南郑州晚一场无人机大型表演，好多亮着灯光的无人机从高空中往地面坠落，当场变成空袭，现场尖叫声不断。大陆媒体消息，郑州当晚无人机表演中，大量无人机闪烁着灯光飞向天际，在高空中排列出不同图形。没想到才变到第三个图形，竟然开始有好多无人机失去动力，从高空中往地面坠落，当场变成空袭。下面的民众连忙逃窜闪避， 生怕被无人机砸中头部，尖叫声四起。主办方郑州高新区万达广场人员宣称，呢起意外发生后，立即将所有无人机紧急迫降，冇民众受伤，怀疑系同行恶意竞争干扰无人机，先至会导致跌落。已针对此事报警立案调查。不过二号主办方对官媒改口，话系人员操作不当造成无人机跌落。对此，有网友发推文话：中共偷到西方技术，只系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呢个亦系中共高科技屡屡出现问题嘅原因。仲有网友话：芯片过期失灵啦，冇芯片啦。仲有啲网友认为浸死咁多亲人，郑州有冤魂啦。今日嘅新闻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再见。
傅政华落马，被爆曾经监听习近平，戴奇将会宣布对华贸易策略内容外泄，被骗到一带一路项目打工，五名中国人恐怕会陷入牢狱之灾。电方事出 QK， 两大原因令习近平心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星期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三日之内打落两只政法府。10月2号，中共中纪委官网通报，原中共司法部部长、现任中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66岁的傅政华试图起步于北京市公安局系统，自2010年至2013年历任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政法委副书记。2013年傅政华上调中央，先后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长、中共政法委委员，期间曾经增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在2016年担任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2018年至2020年转任司法部部长，2020年退居二线至中共政协。从法职路线来看，傅政华显然曾经获得中共政法王周永康的提拔，傅政华亦都因此一直被视为江泽民派系成员。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并展开反腐运动之后，傅政华屡次传出被清算的消息，却又屡次不倒。有传言指是因为他曾经在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过程当中阵前倒戈检举有功，亦都有观点指他获得江泽民派系力保，是江曾安插在政法系统的代言人。今次傅政华落马并非单一事件，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南海内部权斗再度激烈，习近平在亲信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协助之下，重新对江曾势力深植的政法系进行大整肃。就在9月30号，中共中纪委发布对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双开通报，措辞极度严厉之余，更加暗示孙力军涉及政变。观察人士分析孙力军的罪名，认为他的背后应该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高官作为靠山主谋。除了孙力军之外，去年落马的几支政法府，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原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和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全部传出图谋政变或者行事领导人的讲法。这几个人的仕途全部都同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相关，孟建柱又曾经获得曾庆红提拔。因此傅政华落马的消息传出之后，民间议论话：昨日孙力军，今日傅政华，二十大杀气越来越重，听日落马的不管是孟建柱定是曾庆红都不奇怪了。 另外，在傅政华2020年4月退居政协之后，曾经控告傅政华的湖北富商徐崇阳，对大纪元新闻网透露自己的财产被湖北政法系洗劫。在控告过程当中，他被拘捕并被秘密关押长达3个月。徐崇阳说，一次被审讯时，一名工作人员指住另一个被称为傅老三的男子，恐吓徐崇阳说，看到没，他是傅政华的亲弟弟，不好话监视你，我哋连黄小红、黄岐山、翟某某都敢监控，我哋就系要收拾你、整死你，我哋就系要向外界宣布系翟某某下令拘捕你、整死你、搞臭佢。自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开打的美中贸易大战，走到再战和休战的十字路口，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10月4号在致富发表演说时，将会公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策略。据 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戴奇预计在华府致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将会宣布中方没有履行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承诺，这样亦都将会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对北京的最强力反击。 CNBC 的报道指，目前还未清楚美国贸易代表处会如何回应，据传内部正在评估可能的反制措施，增加额外关税是选项之一。就在戴奇做这个重大宣示之前，美国之音访问多名经贸专家分析指，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北京最终很可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之音在报道当中说，美中贸易战最新战场是中共政府阻止多间中国航空公司购入美制波音客机。报道指出，中共政府这样做是想将是否购买波音飞机一事用作贸易战当中的筹码，借此与美国讨价还价，并趁机推广自家国产的 C919 飞机。但中共这种做法令分析师和美国政府官员相信，北京不会遵循在第一阶段协议当中作出的承诺。文章进一步分析说，美中关系近期虽然显现重启和缓和的迹象，但按最新局势研判，拜登政府趋向保留川普时期的贸易协议内容，不会削减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之音访问多名经贸专家，他们一致认为，虽然贸易战没有真正胜利的一方，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很可能是这一场贸易战更大的输家。专家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当中有所缩小，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贸易的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因此可以轻易地得出上述结论。美媒10月2号披露，五名中国男子上个月被马来西亚警方拘捕，目前面临非法入境指控。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五名男子是河南人，大约30岁左右，在今年3月下旬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的江苏德隆镍业公司承包商荣成公司的德隆三期工程打工。报道引述其中一名工人的妻子透露，这五个人是被欺骗过去的，当时中介承诺每日给500元人民币，工期6个月，每日工作9个钟头，但到印尼工作了2个月要签合同的时候，才发现不单止生活费缩水了90%，而且6个月之后不能够返回中国。他们拒签合同并提出辞职，却无法取回被公司扣押的护照，于是被迫听从当地蛇头的说话，试图通过偷渡马来西亚，在那里获补发护照之后转渡回中国，但刚刚入境就被马国警方拘捕，并将会在10月11号受审。他们的马来西亚律师罗张武表示，假如被定罪的话，会被罚款不超过10,000马币，或者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两者兼施，甚至可以被鞭打不超过6次。报道引述独立法律学者余平指，上述事件反映了这些在海外做工的工人，他们并不具有人身自由。 是由亚洲电台今年5月援引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研究报告披露，除了丧失人身自由之外，还有大量在一带一路项目打工的中国工人遭遇工伤或者染病之后无人理会，凄惨离世。报道引述曾经在印尼德隆镍厂工作过的丁先生说，我看过德隆的工作报告，去年正式工就死了10个，外包队死的更多，有一个胃溃疡鉴生痛死。丁先生来自河南开封，他说在印尼留得耐，死一个人心里面已经没有波澜，每当目睹党国吹嘘一带一路的功绩，就好像看到毛泽东时代报纸上高歌某产十万斤一般荒诞。据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介绍，保守估计中国每年大概有300万海外劳工，很多工人没有合法签证并登记在册，除了强迫劳动，一带一路还涉及人口贩卖。据台湾国防部10月1号，中共派出了包括喷气式战斗机在内的38架次军机绕台，是今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就在11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还说，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对希望之声表示，他认为中共现在讲什么台湾不会听，亦都不会接受。虽然中共近年来几乎每日都向台湾方向派遣军机，不断通过演练等方式加大对台湾的军事骚扰，但明居正认为，其实中共心知肚明，他现在要拿台湾比过去困难十倍八倍都不止，因为台湾问题已经彻底国际化。他说，现在你看看，从美国开始到美日安保对这个美日澳印四方同盟，然后到了欧盟，到了北约，然后现在到 AUKUS， 澳英美同盟全部都想讲台湾我们很在意，是关键问题。明居正指出，台湾问题之所以国际化，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你过去不搞到这么天怒人怨的时候，大家讲台湾问题没讲到这么严重，你飞机来骚扰台湾，大家说你骚扰台湾，最多再谴责两句，很多欧洲国家没有谴责这个问题的。那现在大家都拿出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判断，你要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包括台湾在内。明居正表示，目前虽然不能够排除中共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但他现在的机会比过去要少。中国房地产行业近来风波不断，继恒大新力控股集团爆雷之后，陆媒报道说郑州阳光城二期楼盘烂尾。报道引述一名郑州市阳光城丽景公馆二期业主王女士透露，原本定于今年6月份交房，但郑州阴南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突然贴出了一份信言交付的告知函，不过告知函只是说要延期交付，但具体几时能够完成交付却没有说明。而受暴雨影响，该小区的地下室早已经灌满了污水，但直到9月初都无人清理，小区路面亦都多处开裂塌陷。相关消息发布之后，引发业主议论纷纷。9月29号，当地传媒河南都市爆料，就此回访阳光城丽景公馆的销售张经理。这位张经理不单止没有给出交房的确定日期，更加语出惊人地说，市场行情不好，我们倒闭不得吗？中国大陆大面积拉闸限电之后，又迎来涨价潮。陆媒界面新闻报道说，今次中国多地限电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电力需求增大，但煤炭资源紧缺，煤价居高不下，导致煤电企业亏损。目前多地已经开始调整电价，据不完全统计，自7月以来至少已经有内蒙古、四川、宁夏、上海、山东、广东、湖南、安徽等8个省市区允许上网电价上调，浮动范围不超过此前中共国务院要求的一成上限。报道说，目前中国各地电价调整政策是针对工业用电，暂时不涉及居民用电。中共国家发改委9月29号表示，要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准价加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 中央社报道指，在中共中央主管机关表态之后，预计中国大陆这一波涨价潮将会持续扩大，大范围限电令各界叫苦连天，尤其是东北无预警停工民生用电，引发民怨沸腾。近日北京当局介入展开多方调度，但东北三省日今仍然供电吃紧，目前仍旧持续实施所谓有序用电。其中辽宁连续三日严重缺电，发出二级预警，步入十一长假，依然有83万千瓦缺口。中共当局正被供电危机笼罩，有专家指出，此事实在事出蹊跷，背后可能藏有两大原因，无论是哪一个都会让习近平非常担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电能国际公司9月29号证实，应北京的请求，该公司将会将10月份向中国供应的电力增加一倍，但中国用电需求巨大，就目前形势而言，俄罗斯的援助仅仅是杯水车薪。路透社披露，中国转向印度大量进口能源，加剧印度供应压力，印度目前的电煤库存量亦都严重不足，预计明年3月才会逐渐改善。早前有传媒披露，吉林一间水务公司公告，无预警停电停水将会成为常态，直至明年3月。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指出，对于停电限电，中共官方媒体给出了三个讲法。央视说因为缺煤所以导致缺电，环球时报说根本不缺电，人民日报说是因为有些地方能耗相减未达标，所以采取一刀切停电的办法。明居正认为，如果是地方能耗相减未达标的话，很难从南到北都限电十几日，所以如果是官方限电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缺煤，但这个是可以预知的，完全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所以如果是缺煤的话，就是中共缺外汇了。明居正认为官方的理由都不太站得住脚，而非官方的理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说电价和原料倒挂，亦即是说发电厂越发电就越蚀钱，所以停止发电。对此明居正质疑，哪一个电厂敢自作主张拉闸限电呢？非官方的第二个讲法就是有人联合起来搞鬼，制造社会动乱，然后要去倒习近平。明居正说这个讲法最早听起来很怪，但是现在将其他原因一个一个分析完之后，这个理由反而好像看起来比较站得住脚。明居正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能力协调操作的只有两支力量，一支就是曾庆红这一种人，第二支就是某一群有力量的太子党，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个，然后这两支合起来也都完全有可能。明居正仲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发动网络攻击造成中国停电。他说如果是派系斗争的话，那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很多这些电力系统的人要被整肃，用的名义当然不是搞鬼，用的名义就说你贪污你腐败，我捉到你什么。如果说是美国或者外国敌对势力用网络攻入来的话，他亦都可能会整肃几个人，然后装模作样，因为他不能够告诉人知我们的电网竟然被人家攻击到停了下来，一停还停这么多日。中国大陆缺电危机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亦都难以幸免。北京已经全面暂停包括庆祝所谓十一国庆的所有灯光秀。另外，北京市政府10月2号还发出倡议书，要求全市自党政机关以下要带头节约用电，减少照明，缩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此前广州、深圳亦都下令暂停十一灯光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和大家谈一谈中国最近的缺电情况。中国缺电就迅速蔓延，很多地区都有限电和停电的情况出现。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沿海的经济大城市，直到东北的三省都有限电、停电的情况出现，甚至有时是无预警停电，忽然之间话停就停了，令到企业停工，而民众的生活都有很大的严重影响。东北三省更加传出就说有蜡烛存货是缺少了，是用尽了，几乎是用尽了，民众有囤积这个蜡烛的情况出现。我想相信不单止蜡烛囤货的，其他的物品日常用品都应该是有囤货的情况出现的了。这一波的限电潮延伸到上海和北京。据报道，北京多个地区就宣布执行停电计划，从9月28日一直到10月8日10日，都是北京的部分地区都是执行这个停电计划，包括很多区，就有这个城区供电局、朝阳供电局、海淀供电局、通州供电局、门头沟供电局同埋房山供电局嘅，咁啊范围好大噶。嗱，咁啊北京啊作为即系中南海嘅所在地啦，亦都系中共的政治中心的，咁啊，连北京都要停电咧，咁呢个情况相信是非常之严重的。咁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呢、这个吓、中国啊限电停电嘅原因系乜嘢咧？叶万峰，
咁啊，中共要限电停电，因为唔够电啦，系嘛？咁啊，嗱，但系点解唔够电咧？系其实咧，系有好几个因素咁样交织而成嘅。咁啊，首先咧就系、是、近来咧就系、是、呢个煤嘅供应好紧张啦，令到呢个价格啊飙升噶。咁啊，中国嘅发电嘅情况就系咁嘅，七成咧就火力发电嘅，火力发电就主要烧煤啦。至于烧天然气咧非常少之少嘅，主要系用煤噶。咁亦都有水力发电啦。咁啊，水力发电咧系占10%+嘅啫。咁啊，睇呢个雨水多寡而定噶。咁火力发电就系占70%噶。咁啊，呢个核发电咧就系大概系5%左右到啦。其余嘅咧，仲有就系咩风发电啊、太阳能发电咧，系个比率系好细嘅啫。咁啊，占呢个比好低噶。咁中国咧，其实咧系产煤大国嚟噶，全世界嚟讲咧，产量最高嘅中国噶啦。咁啊，至于其他嘅国家，譬如美国啊，佢都好个煤嘅蕴藏量系好高噶，高过中国噶。但系人哋都唔用煤发电噶啦，煤已经系因为个染污嘅问题咧，已经系被放弃咗噶啦，唔要嚟发电，唔要嚟做一般嘅发电用途噶啦。咁而中国嘅煤嘅特征咧，就系佢就藏得好深嘅，澳洲啲煤咧就系地面嘅啫，咁所以开发就好简单啦。中国啲煤就藏得好深嘅，所以开采嘅成本就好高嘅。但质量咧开采出嚟嘅质量又麻麻地嘅啫，佢个发热量低啦，但系咧染污度高啊，吓咁所以咧就系而家中国咧空气污染得咁紧要咧，其实咧因为烧煤咧系一个主要原因嚟噶。
哇！咁听你咁讲，中国出产嘅煤咧，成本高，个质量又差，热量低，污染高，咁真系其实都唔系咁可取
嘅
啫。
系啊，嗱，咁同呢个澳洲煤嘅澳洲嘅动力煤啊，动力煤咧就系、是、专门系要嚟呢、這个最适合呢嚟发电用嘅煤嚟噶。咁样同澳洲嘅动力煤比较咧。澳洲煤咧质量高好多啦，呢、这个染污程度低好多嘅，而且价钱咧仲平过送去运千里迢迢啊，运到嚟中国咧，佢价钱仲系平过你国产煤嘅，因为咧国产煤头先讲咗开发成本高啦，而澳洲咧就喺地面嘅啫，好近嘅或者好浅嘅啫，所以开发成本好低噶。咁而家咧好搞唔搞咧就系、是，中央政府啦，好禁咗澳洲煤啊，唔俾佢入口喎， 咁咧呢次咧就真系将搬石头啊砸自己个脚啦。咁令到而家咁样情况之下咧，缺煤嘅时候咧，又唔可以入口呢个澳洲煤啦。咁令到呢个咧缺电嘅情况咧就加剧噶。
咁啊，真系弊喎！澳洲煤平夹靓，但系又唔俾人哋入口，
系啦。咁呢个伟大嘅政策咧，咁咧仲有就系、是、近年嚟咧，中国政府咧对煤矿咧系加强咗呢个管制嘅，因为大家都好经常听到新闻啦，就出现呢个矿难啊嘛，系咪？咁咧就加强咗管制嘅，好多危险啦，同埋唔合规格嘅煤矿咧系被停产嘅，被停业噶。咁样呢亦都系相对呢就减低咗呢个产煤嘅呢个能力嘅。而今年嘅经济呢就系、是、中国经济比较兴旺复苏咗㗎，因为佢个疫情呢相对嚟讲比较温和啦，所以呢就工业生产增发系呢个系增强㗎。甚至有啲係東南亞，本來係俾東南亞其他國家越南啊啲咁嘅訂單咧，因為當地嘅疫情比較嚴重咧，而係轉到中國嘅添，有咁情況出現，所以咧工業生產咧係比往年咧係舊年係增加咗相當多噶。咁咧工業生產增加咧，當然對電嘅需求亦都增加啦，因而咧帶動咗對煤嘅需求亦都係增加咗噶。咁今年上半年中国煤炭嘅需求呢係21亿吨㗎，比去年呢係增加咗 10.7%。咁同期呢中国嘅生产可以生产出嚟个煤呢只有 19.5 亿吨㗎，所以有个缺口 1.5 亿吨㗎。咁如果你係容许呢个澳洲煤入口嘅，咁就啱啦，差唔多啦，係咪？澳洲煤入口入得1亿零吨，咁就啱啱好冚住个缺口啦，但係而家又冇啊，唔俾佢入口啊。咁呢所以呢因为有缺煤嘅现象出现呢，所以好多嗰啲咁嘅电厂发电厂呢就为咗保护自己啦，当然啦去争，即係采购煤啦，甚至係囤积㗎，希望呢就保护到自己嘅产量㗎。咁因而呢就将呢个煤价不定咁推高㗎啦。咁譬如呢係高到点呢，嗱喺9月24号嘅秦皇岛动力煤呢，佢个成交嘅平仓价呢就係1079蚊㗎。咁呢个价钱呢同去年比呢係差唔多係增加咗一倍㗎。甚至是比今年年初上涨了 50-65% 多的。
哇，非常之是很大的增幅啊。
是啊。
咁但是即是国际煤又点呢，是不是国际煤价都是有升高的趋势呢？
其实国内的煤价呢同国际的价钱呢是互相呼应的。咁国际煤价呢在同期呢飙升得好紧要。譬如澳洲动力煤咁计啊，年初呢就80蚊美金一吨嘅。而家係冲破200蚊美金，唔犀利㗎。咁中国啲煤矿老板见到人升，佢梗係又跟住升啦。所以呢啲煤矿老板就发晒达啦，呢排就係咪笑口噬噬啦。咁山西呢係产煤嘅大省嚟㗎。中国产煤最多嘅省份就是山西㗎啦。山西啲进煤㗎嘛。咁咧嗱，今日嘅山西嗰啲產煤工嗰啲供應商咧，嗰啲產煤嗰啲商人咧，就同14个省市簽訂呢個供煤嘅合約噶。咁而家咧正值係煤價最高峰嘅時候啦，同嗰啲咁嘅省市簽訂合約啊，咁呢啲合同嘅價錢當然非常之高啦，為啲煤商咧帶嚟豐厚嘅利潤啦，係嘛？咁啊～中国就有个现实啦，你任何做大生意想赚大钱，你冇后台呢你係死梗㗎，係咪？
同埋呢一个系煤系咁重要嘅一个行业啦，咁一定即係国家一定要睇到好实㗎，你冇煤即係乜嘢都做唔得成㗎啦。咁既然有咁大嘅利润嘅话，咁背后边个系大老板呢？
呢、这个呢就唔知啦。咁喺而家咁嘅情况嚟睇呢，当然有一个好有一个大老虎喺度啦，撑住呢班咁嘅煤商啦，可能係常委级嘅，亦都係副总理级或者其他当时得令嘅高官啦，如果唔係呀点会轮到你哋做呢，係咪？
嗯。
好啦，咁 煤矿老板就笑口吟吟啦，咁但发电厂条老板咧就拗头啦，因为咧而家咁煤价咁高嘛，系咪？嗱，中国嘅发电供应咧就系、是、大部分咧系由国企或者佢哋嘅分支咧系垄断晒噶，全部都系国企嘅关系噶。咁啊，民营嘅咧就好难插到手入去噶啦。咁啊，而家咧电力收费咧系就系、是、由政府所定嘅价钱咧，就系、是、由政府定噶。咁以而家嘅煤嘅价钱嚟计算咧，生产一呢个煤生产每一度电嘅成本咧，大概系六毫几子啊。六毫零子啦，但系而家电费平均嚟讲咧，即系五毫零子嘅啫。
哦，咁即系蚀钱咯。
系啊，
佢每一度电都要蚀一毫子左右。
系啊，每度电蚀毫零子左右啦。
咁点做生意啊？
所以咧，咁啊好多地方嘅发电厂啦，好似东三省啊嗰啲咧，咁就系、是、睇见咁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呢啲特别东三省啲发电厂咧系负债累累噶，咁喺咁情况之下咧，佢哋就实施呢个限电啦，或者系呢个停电嘅措施啦。咁啊，因为越生产得多咧，就越蚀得多，咁啊，好容易一蚀到渣都冇，因为佢哋负债好紧要嘅。咁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啊，连就算虽然佢嗰啲老板都系打工嘅啫，理论上啊，咁但系如果蚀得太犀利，渣都冇嘅，咁自己乌纱都不保啦，系咪？咁其他嘅地区嘅发电厂亦都系乐见其成噶啦，因为你而家咁样每一度电啊，蚀毫零子，咁你越开得机多，你就系越蚀得多嘅。所以咧，佢哋咧唔敢话完全即系好似东三省咁极端吓、啊，但系咧。佢哋都欢迎见到呢、这个落见呢个停电或者系限电嘅情况噶。佢哋咧就譬如有十台发电机咧，佢哋开两三台嘅啫，三四台嘅啫，佢哋唔开足机噶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有呢、这个电嘅短缺咧，就有其他嘅因素嘅。譬如呢个水力发电喺呢个时候咧，啱进入秋天啦。是呢、这个枯水期啦，咁啊水力发电呢就而家呢个时候呢就系、是、唔会话好多嘅，产量就不高㗎啦。咁仲有呢就系、是、前一阵子呢过去几年啦，咁啊本来中国有好多地方嘅好多地方有啲小型嘅水力发电嘅措施嘅设施嘅。咁呢啲小型发电设施呢就通常就为个地区而呢、这个服务啦，供应电俾附近地区嘅电力啦，咁啊呢啲咁嘅小型发电嘅情况咧，其实咧系有好处嘅，因为咧佢哋嘅发电嘅成本系非常之低噶，即系有个水，即系起咗个水库之后咧，就系等佢流噶啦，系嘛？咁譬如四川嘅水力发电咧，个小水库咧平均咧每度电只需要一毫七子嘅啫，吓咁啊。你同嗰啲而家用煤发电系六毫几子啦，系相差好远噶。咁而三峡咧嗰啲发电咧个大坝啦，三峡大坝发电咧系两毫六子嘅，就比呢、这个四川啲比佢啲小型嘅水力发电站咧系高好多噶。咁但系咧中国政府嘅措施咧就系、是、保护呢个大站啦，保护呢个为咗保护呢、这个。三峡大发电站嘅权益啦、利益啦，就关闭咗好多小型水库，嗰啲咁小型水力发电站，令到佢哋冇办法咧喺呢个时候咧系提供佢哋嘅发电嘅能力噶。
如果唔系呢个时候，可以用翻嗰啲小型嘅水力发电站，
都有帮助啊。
都系一个，起码都有个选择噶吓。
系啦，仲有中国嘅核电发电核电嘅发电技术咧，始终咧都唔系十分之安全嘅，耐唔中都听到佢哋有啲安全隐患嘅消息噶，所以咧暂时嚟讲咧就保留喺5%左右度咯。
系，我哋前一排都讲过啦，喺台山嗰个核电站，
系啦，
都系有啲问题出现噶。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万峰。
今日呢一集就系讲中国缺 电的情况的。咁啊，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咧，就是因为嗰啲煤价是非常之高啦，而家咁啊，所以啲电厂咧就系选择咧系限量去发电或者甚至停电添嘅。嗱，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话嗰啲电厂嗰啲收费啊，对电力嘅收费咧系。中央政府規定不可以高過某一個價格的。那我又問你問題了，為什麼中央政府不可以限煤的價格呢？
煤呢就比較困難一點。首先呢就譬如國內生產的煤，每個不同地方每個礦場生產的煤的成本都不一樣，有些深一點有些淺一點嘛。還有就是煤呢在中國來叫做黑金的，一個很好吸引人嘅嘢，金嚟噶嘛，所以后边咧有好多利益关系喺度噶啦，所以咧就系唔系话咁容易，你话想禁就禁，你唔系话你话要帮要定佢嘅一个划一价钱咁容易噶啦，里边有好多利益冲突喺里边噶。
系，咁可能背后头先都讲过，可能有一只好大好大嘅煤嘅老虎都唔定啊。
系啦，
嗱好啦，咁啊烧煤就是中国能源嘅主要来源啦。咁啊烧煤大家都知道啦，会产生好多嘅二氧化碳啦。咁而家全世界都话要系环保啊，要减低呢个碳嘅排放嘅。咁而中国亦都系签署咗呢个巴黎气候协议嘅。咁啊根据呢个协议嘅目标咧，嗱因为即系中国嘅碳排放量咧，目前系占全球嘅排放量嘅四分之一嘅吓，相当之高嘅。咁而中国咧，就是个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呢，咁佢个单位 GDP 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就要比2005年呢下降 65% 以上的。咁呢个减幅非常之大的。咁其实而家呢一个咁样嘅缺电啊，限电啊，停电啊，系咪同呢一个为咗实现巴黎气候协议嘅目标有关系呢？要实现呢个目标呢就要减呢个电嘅用量啦，系咪有关系呢？
首先系可能有关系嘅吓，系因素之一嚟嘅。咁首先讲一讲啦，中共咧就为着呢、這个可以达到呢个巴黎协定个目标啦，所以推行咗一个叫做能耗相控嘅一个政策嘅。能耗相控嘅意思咧，就系将对呢个能源嘅消耗嘅总量同埋强度啊两种指标咧，系进行呢、這个管控噶。咁能消总量咧就系意思就系一定时，譬如一年之内啦，你消耗总量几多能源啦。呢、這个消耗强度嘅咧嘅意思就系指呢个单位 GDP 同呢个 GDP 挂钩噶啦，单位 GDP 嘅能源消耗量啦，即系你生产一个单位嘅 GDP， 你用几多能源啦，越低就越好啦。咁当然啦，呢个咧就比呢个总量更加重要噶。所以咧，每个省咧都被分配咗一个目标嘅，要去达到嘅。咁啊，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啦，八月份公布咗啦，2021年上半年啊，各地区啊能耗相控目标完成情况嘅晴雨表，即系成绩表啦吓。咁啊，指出啦，江苏同埋广东咧九个省啊。能耗强度咧不但冇呢个下降，反而上升嘅啫，所以衰晒啦。咁浙江、安徽咧都唔好得好多，佢个进度咧，佢个能耗强度降低率咧未达到目的噶吓，未达到目标噶，所以亦都系有问题噶。所以咧，从九月上旬开始咧，中共咧能耗相控呢个突然嘅管控咧，突然间升级噶。好多省地區嘅企業咧，相繼收到呢個強制限電、停產嘅通知噶。咁啊，停產嘅或者限電嘅期間咧，係有啲去到九月尾啦、十月中旬啦，甚至一到年底都有噶。咁啊，喺呢、這個佢點解會突然間嚇、會緊張得咁緊張咧？咁有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咧就係呢、這個在11月呢就会举行呢个联合国呢个气候峰会㗎。咁会喺英国嘅苏格兰嘅格拉斯哥举行㗎。咁呢个峰会呢係好多人认为呢、這个係非常之重要嘅会议嚟㗎啦。咁人类能唔能够及时啊大家 即係達成協議，共同呢就係、是、阻止呢個災難性嘅氣候變遷呢，就睇呢個峰會開得成唔成功㗎啦。咁到時呢就會有要求啦，就會要求呢各個簽署國呢更即係更大力咁呢減排㗎，減少2030年前啊排出嘅排入大氣層嘅溫室氣體。同時呢亦都會呢就檢討啦，你好多人譬如中國2015年2016年簽咗呢個巴黎協議㗎啦嘛，咁你過去呢五六年啊，你又做咗啲乜嘢呢，拎出嚟睇下啦，咁睇你做得足唔足夠㗎。所以呢為咗減少國際嘅壓力呢，或者保存呢個大國嘅容貌即係面子問題呢，所以習近平可能呢就係、是、要顯示下自己有做過嘢呢，所以出重手啦，咁呢就係、是、要限電要你減停產甚至係停產，以表明呢就係、是、喂我有做過嘢㗎噃。
但是其实即是环保这一些政策呢应该是长远的计划。不是说、哦、我十一月、要去开会了，两个月前呢我就要咁大手笔啊去做咁大嘅政策去停电限电。即係咁似乎即係对民生经济都有咁大嘅影响，唔係话真係临急抱佛脚囉。
咁呢中共通常嚟嘅对呢啲嘢呢签署个协议呢，通常佢都唔係真心去实行㗎，好似签咗好多同美国买好多嘢好多嘢啦，贸易协议同特朗普签嗰、那个而家都法国亦都係冇履行㗎。咁啦去实施呢、這个咁严厉嘅呢个管控呢，另一个可能原因呢就係喺9月9号啦，咁佢拜登呢同中呢、這个习近平通电话嘛，电话中系咪有咁好多交易呢，系咪譬如美国放咗呢个孟晚舟啦，又唔起诉隐瞒呢个军方身份嘅中国大学生啦、啊、而中共放咗两名中加拿大人啦，会唔会仲有一个就系、是、去要满足拜登呢个对呢个气候变迁嘅要求呢，因为呢个气候变迁呢系拜登嘅主要嘅政纲嚟㗎嘛，所以呢要满足佢呢，所以做啲工作啦，做啲嘢嚟睇啦，咁就系大力嘅出手啦，咁话俾拜登听，我系有呢、这个喺呢一方面呢做工作嘅。
好啦，嗱咁啊，而家呢一个咁样嘅停电限电咧，喺中国已经实施咗个几两个礼拜啦。咁啊，暂时嚟讲啊，究竟佢对民生啦，同埋对经济嘅影响系去到边一度咧？
咁啊，对民生嘅生活干扰梗系好大啦。今时今日乜都用电噶嘛，你冇咗电啊，乜都做唔到噶吓。咁对经济影响呢就更加深远啦。因为呢你一停电啊限电呢，令到好多工厂呢就大失预算㗎。好似苹果咁样啱啱推出咗 iPhone 13喎。咁而家你话生产线停工喎，咁对啲代工嘅工厂啦，或者苹果本身呢影响非常之大㗎。就例如东莞咁啦，东莞大家好熟悉啦。咁受要呢停工四日，如果你是消耗能源高的企业呢，要停工停足一个礼拜添。这个对个生产当然有影响啦。甚至有啲更差的，譬如有啲揭阳呢就是潮州附近嘅。咁话呢就是开一停六啦。一个礼拜开一日工啫，咁真係点样交货俾人呢，佛山都唔好唔得去多喎，开二停五喎。咁对呢、这个企业嚟讲嘅生产嚟讲就真係打击好大㗎。
有冇话几时完呢呢、这个咁样嘅措施？
暂时呢就係、是、好，有啲就话去到月尾啦，有啲系到十月初或者中旬啦，甚至有啲话到譬如东北嗰边讲到话明年都有㗎，年尾呀明年三月㗎都有㗎、不同地方有不同嘅期限㗎。咁啦，广东同埋呢个浙江呢系外贸大省嚟，生即系好多厂啦，出口做出口嘅。咁限制咗呢个生产啦，对呢个出口以出口外贸拉动经济嘅中国嚟讲，当然系一个打击啦，系嘛？尤其系接近年底啦，好多外国嘅订单呢都系赶住去呢个 Black Friday 啦，十一月尾啦，或者系圣诞节嘅。咁如果你喺呢个时候应该呢就係、中国工厂呢係搏命生产嘅时候，你而家搞咁停工呢，咁当然啦交唔到货，人哋取消 order 嗰度播，仲要告你一告你厂家一可能要告你赔钱添。 咁对经济嘅打击当然系有一个，对中国经济打击一定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噶啦。咁咧就系、是、嗱，因此咧好多有啲外贸公司咧，有金融公司咧，已经将中国GDP 增长今年嘅增长咧，从 8.2 咧降低到 7.7 噶，
哇，跌咗0.5%，相当之严重的，
相当之严重噶。
咁咧外企惊唔惊咧？而家
咁啊，外企经历过呢一次嘅生产中断咧，我谂心好多好多心好多啲外企咧，心中咧对中国喺即系喺中国生产商品。又添加咗多一层嘅顾虑㗎啦。因为呢单嘢唔係讲笑，因为气候变化呢样嘢搞几十年嘅嘢，如果你成日都係咁样搞嘅，以后点搞呢？佢啲生产佢生产线佢生产嗰、那个速度啊，嗰、那个预计呢係冇办法係有所固定嘅。咁嘅情况之下呢，对佢哋嚟讲非常之不利。所以亦都会令到好多嘅厂家呢是加速咧，将个生产线而离开中国噶。
嗯，好啦，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